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祝大家新年快乐哈！明天就过年了。那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经过了一年，很快我们就踏入新的一个农历新年。主啊，求你就我们一方面为过去感谢你，也求你来带领我们未来一年每一天的日子。主啊，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是能够在你面前被纪念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上一次的讲道呢，就从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那里呢，跟大家看了这么一个主题哈，就说到这个贪的不好的地方，然后说到这个贪心呢，对我们的灵命呢，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哈。那今天呢，我会大家一同再来看看怎样避免做一位贪心的人哈。这个答案呢，就是在我们的13章第5节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哈。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刚才已经读了。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你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可以避免这个贪婪贪心的这个问题呢？在这段经文呢，如果你仔细看呢，其实就是他的后面跟我们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要有一颗知足的心当然你可以说，对一个有贪念的人来说，要他知足就能知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过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可以学会多知足一点当然可能我们不知足，但学会一点知足，那我们的贪可能就会减少一点。那到了有一天我们能够很知足，那我们的这个贪念呢，这个贪心的这个欲求呢，就可能容易被控制住了哈。那我们就避免这个被贪所带来的种种的不良的影响包括生命里面的，还有我们的灵命里面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一个能够不贪的人呢，他就是一个不能被收买，也是一个能够明哲保身的一个人哈他也可以做别人的榜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何乐不为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会教大家呢，怎样有一颗知足的心，做一个知足的人哈。不过呢，你可能会说，哎呀，谢牧师，你怎么选在今天来讲知足哈？过年呢，哇，到处人家都跟我们说恭喜发财，哦，要知足不容易哈。我是这样说的，财还是要发的哈，希望你们发大财。但我觉得发财又能知足，这好事。如果你是想发财，发财到不知足呢，那就不太好哈。你能发好，但你要知足哈。所以今天跟你们讲这个知足。所以如果你突然间收到很多这些红包啊、利是啊这些，有个知足的心是好的。但我们怎样可以学习知足呢？那根据今天的经文呢，它给了我们三个方面去追寻的方向的。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在那段经文呢，他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那这句话里面呢，告诉我们呢，能否知足呢，首先就是一个眼光的问题来的。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眼光的问题。因为你怎样知道自己有什么没什么呢？你要看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你再思考一下呢，它其实也是个价值观的问题。我只能够以我自己的知足呢，就是你看这些东西的价值。所以一个是眼光的问题，一个是价值观的问题。还有第三个方面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下半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里指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个信心的问题因为这里说呢，要知足的原因是因为主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主不会撇下你呢？你相不相信主一定不丢弃你呢？如果你相信主是不会丢弃你的，那你就会知足。如果你不相信主会供应给你，你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要去追寻，对不对？所以你相信他能够供应给你， 那你自然可以知足。所以呢，就是有这三方面，我等下会跟你们仔细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眼光的问题，第二个是价值观的问题，第三个是信心的问题。其实你想一想，你大概也会有这种体会，对不对？我们今天能不能知足，主要是你眼睛怎么看，你价值观怎么去评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对上帝的信心到底在哪里。那首先我们来看知足的第一个方面哈，是个眼光的问题。我说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呢，就是把我们的眼光呢纠正好，千万不要把物质看得太重。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很难免的，对不对？眼前的事情啊，不只是物质，还有很多的事情都会令我们忧虑的，因为眼光眼睛看见嘛哈。但他是意思就是说，你的眼光不要把这些看得太重、okay? 当你不看得很重，你就可以安心，你就可以知足。所以以自己所有的为足，经文这样说，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不要把物质看得过重的眼光。但金钱物质很重要，当一个人把物质看得很重的时候呢，他的眼光会以金钱为重，对不对？心思意念自然也会随着物质的得失多寡而波动。最近呢，我们都知道哈，全球的股票哇，又上又下哈，上一点点一下子又掉下来哈，上一点点又掉下来啊，加币哈，哇，这个看着它就是好像没涨过哈，就是也是上一点点下，下很多，这个原油价格也是哈，上一点点下很多，但是我们的加油站呢就很奇怪哈，就也是上很多，然后下一点点哈，是相反哈。那所以如果我们整天看这种东西呢，你的心就会怎样？随着它上上下下，忐忑不安的，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是否有因为操心这种东西而把神给忽略了呢？我们有没有为了赚取更多的这些物质而导致我们的心里忐忑不安呢？结果把那更重要的、更永恒的也忽略了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了有把更多的物质和好处而把神的诫命给抛诸脑后呢？那在圣经里面有两姐妹，还记得吗？这个马大跟这个玛利亚哈，马大就耶稣一来就忙着服侍哈，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玛利亚就站在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哈，什么事都不干。结果耶稣称赞谁？称赞那个什么事都不做的那个，然后什么事都做的那个马大，他说：“马大，马大，你为太多事忙碌了。为什么这样呢？耶稣是鼓励我们不做事？当然不是。他在那个例子里面，他看到两姐妹心态不一样。玛利亚看重的是什么？跟主在一起。马大看重的这些繁琐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用这个例子哈，我们换来在这里看，他讲的就是这个眼光的问题。当你的眼光怎么看呢？你就会把什么放在你的心里面。他说圣经不是说嘛，你的心在哪，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对不对？然后有些东西应该看的你就不看了。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笑话哈，话说在古代哈，我们中国古代齐国有一个人呢很爱钱的，那个时候是黄金是最宝贵的了哈，所以很喜爱黄金哈。有一天呢，他到街上走啊，就看到有一间卖黄金的店铺哈，于是他立刻就走进去哈，店里很多人呐、四周围都是人，他就看到黄金呢，他就当面一拿，就拿了一块金砖就走掉了。然后大家说抓贼呀、抓贼呀，然后就官府就派兵来就逮捕了他哈。然后这个审判他的官呢就很生气哈，说你太大胆了，街上到处都是人哈，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敢当众啊抢黄金啊，太大胆了。那个人就很惶恐的跟这个长官说，他说：“哎呀，回禀大人，我当时在拿黄金的时候，我眼睛只看到黄金。” 看不到周围有很多人。弟兄姐妹，人心的不足往往就是因为将他把物质看得过重，然后就有点像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一样，看到这个东西很重，结果看不见人，更何况说看不看见的神，对不对？所以不要只看你所拥有的有多少，也不要担心你怎样维持家用，不要太为钱财来担忧，因为那个只能够令你的心不能知足。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话说呢，有一家人有两兄弟，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看事情的角度很不一样。那哥哥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很乐观的。而弟弟呢是非常悲观的。对哥哥来说，不能碰上什么事情呢，他都会不会沮丧的。而弟弟呢刚好相反，不论什么事情即使是非常好的，他都是很不高兴。父母亲呢看着这两兄弟怎么这种迥然不同的性格，心里很深担忧。一方面担心哥哥为什么永远那么开心，以后如果受了一些磨难会不会受不了。然后又看到这个弟弟呢，为什么老是不开心，怕他很年轻就会得忧郁症。所以呢有一年的圣诞节啊，父母亲呢就为了能够平衡一下他们两人的性格哈，于是他们就想好了，哎呀，预备了一些很好很好的礼物给弟弟啊，为了要令他能够开心起来。而哥哥呢为了要打击他哈，就送了一样很不好的东西给他，希望他能够承受打击哈，就是平衡一下他们的这个性格。所以在圣诞节那一天早上，弟弟面前堆了一大堆的礼物，但是弟弟呢一点开心的表情都没有，他说这些肯定不是好东西。有没有碰见过这种人，把好东西放在面前，他肯定不是好东西。然后大家就鼓励他，你把礼物打开来看啊。弟弟打开第一件礼物，哇，电动火车模型。弟弟一看很不高兴的说，肯定不耐用。打开第二件礼物，一套高级音响系统哈。然后他却怎么说呢，埋怨说，我又不听音乐，这东西给我干嘛。结果呢 他每一件礼物都打开了，然后每一个反应都是很负面的，就礼物看完了一点开心都没有，很不开心的整个表情。然后轮到哥哥打开他的礼物的时候，哇，打开一打开闻到一阵异味哈，扑鼻而来，一看，哇，原来是一堆马粪哈，跳了起来，欢呼大叫哈。他说，父母吃了一惊，以为他受了刺激，赶紧问你为什么这样大呼大叫的。然后哥哥怎么说？很兴奋的说，哎呀，这是马粪的，肯定是有一匹马在附近哈。太好了，你们送了一匹马给我。弟兄姐妹，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了哈，但它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究竟。他们看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是这样，我们看事情的眼光是怎样的，我们就会有怎样的心情。弟弟的心情是消极的，他眼睛看到的总是不好的，所以他总是往不好的方面去想，所以他的态度很消极很悲观。而相反，哥哥呢明明是不好的东西，在他眼光中看来都会变成是好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想的比较远一点，人生也变得很积极很乐观。明明一堆马粪，想到的竟然是马，对不对？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心是怎样呢？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到的是不足，你就会很不满足。如果你看到的是恩典，你就会很知足。所以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境界，我们贪心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所有的。人为什么会贪恋？因为看见了，羡慕了，对不对？ 嫉妒了，所以就不知足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眼光问题哈。嗯，我觉得上一次这个蔡师母来讲到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我们基督徒呢，常常有时不开心啊，人家就会劝你，哎，看开一点，看开一点，还记得吗？他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不是要看开一点，因为你看开看不开的。他说你要看远一点，当你看远一点，你就能看开，你心情就会看远一点，看神那里，眼光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哈，超越物质的眼光，看远一点，你自然就能够克服这个不知不知足的问题哈。所以这是第一个。那我刚才说了，除了眼光，第二个是什么？价值观哈。要有个价值观。你知道一个人的心如果以物质为重，他的心就会被物质牵引着，他会追求物质，他追求物质的人呢，是永远不会有真的满足的。主要是你怎么看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个价值。我问你，人生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年轻人小孩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玩，然后跟着是物质，现在最重要的是手机哈。我女儿老跟我说要手机哈，然后说要有电有号码的那种哈，不要 iPod 哈。我现在什么都不给她，要这种，因为她身边的人都有了，那些父母亲已经给了。我们坚持到现在，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哈。然后呢，跟着到年轻的时候呢，开始要什么？男生要跑车啦，女生要什么？我不知道了哈。然后到大了的时候，然后要房子啦，然后跟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看着我们价值观以这些为重哈。然后就跟你们再讲一个小比喻哈。话说呢，有一间有一天。有个人呢就去拜访一个家庭哈，不认识的，他就是这些做传销的还是什么的，就走到这个家庭，走到这个家的门口一看，非常简陋，小小的平房，外面的油漆呢已经七零八落了哈，一看就知道这家人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然后在家的前院，一位小孩正跟他的妹妹呢在那边玩耍，很开心的追来追去哈。这个人就把小孩叫到面前，哎呀，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家里人怎么样？小孩就告诉他，原来爸爸生病了，不能继续工作，而妈妈呢要在家照顾父亲，然后要打工啊，所以很忙的。然后小孩呢，自从爸爸病了之后呢，就经济不好嘛，所以他们就没有得过新衣裳。也很久没看过电影，也连冰淇淋都没有机会吃，就讲了很多这种哈，没有糖果，没有玩具哈，这人越听就越难过，你知道吗？很想安慰他们，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呢，就冒出这么一句话，说：“哎呀，你们这么穷，真是太可怜了。”随着他刚一说完，小孩就很纯真的就跟他说：“先生，你说错了，其实我们一点不穷。”我们只是没有钱。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小孩的话很有聪明的，你再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不穷，我们只是没有钱，是不是没有钱就穷了？当然不是。小孩的意思是什么呢？贫穷富足其实跟金钱无关的，他们虽然没有很多的物质，但是他们却很快乐很满足，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他有个很好的妹妹，父母亲也很爱他，他晓得他们家庭面对着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没有表示不满，因为他晓得金钱不能买他现在所有的快乐，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他只认为自己是缺乏金钱而已。弟兄姐妹，这个小孩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这就是我所想告诉大家你的价值观的问题。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富不富足，充不充实，不是由物质来衡量，而是由他内心的人生观跟世界观来 衡量。一个人生的目标，有目标的人，晓得人生意义的人，他是不会贫穷的。对，一个没有人生目标，不晓得人生意义的人，不论他的身家多丰厚，他都可以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同样，一个人究竟是否真的知足，是由他生命里面的这个价值观来左右的。我跟你们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很熟的了，很多牧师都讲过，我以前也用过，就是在新约的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说当时有一个人，圣经说是一个青年人，而且是个当官的，非常有钱的，父母亲也还健在的，年纪不大，年轻有为的人来找耶稣。而且这个人呢，有很好的品格，他很孝顺父母，不沉迷美食，他不杀人，没有偷盗，没有做过假见证陷害人。那如果今天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个男人，我想所有的父母亲一想，哎呀，这个如果能做我女婿就好了，对不对？就是哎呀，如果这个能够做我的丈夫就好了，一个好好先生，年轻有为的年轻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应该很幸福的，对不对？很满足了吧。但是很奇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他却有他的问题哦。所以那一天呢，他就来找耶稣哈，他就问耶稣，耶稣，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永生。他人挺好的，他说我还差什么的好事情没做，做了我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就跟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他说，然后耶稣就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你这样称我，那你就是承认我是神了。那我告诉你，诫命你是晓得的，对不对？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漏了什么？耶稣没有讲后面的。年轻人就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随我。年轻人听见这句话呢，圣经说他就甚忧愁，然后还加了个原因，因为他很富足。为什么他很忧愁啊？他怕他的金钱给了之后他就不富足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也就是说，这么一位具一切好处在他身上的年轻人，有他空虚的地方，他要得永生，也有他的忧愁，金钱的忧愁。你可能会很奇怪，耶稣为什么对这个少年的官要求那么高哈？耶稣是不是太苛刻了？然后我们会联想到我们自己，耶稣会不会也是这样要求我呢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我告诉你哈，我相信耶稣并不是要特故意去为难他的，甚至我们可以肯定，耶稣也希望这位少年的官可以进入天国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耶稣要拯救他，但是要进天国的人呢，他又有回应的，要什么回应呢？他要认罪悔改，对不对？然后要把生命的主权，所以主啊，我愿意交给你。所以耶稣对年轻人的这么个要求，就是要看他你愿不愿意真的是把主权放下来跟随我。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变卖一切才能跟随他，但耶稣有要求，所以要跟随他的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是否真的愿意把主权交给他。可能今天对你来说，金钱不是个大问题，亲情可能是个问题，对，事业可能是个问题，名声可能是个问题，这些你都要放下来跟随主。那但我们回来看这个少年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耶稣问他，诫命中你是晓得的，他这里讲到的是从第五诫开始，而且故意忽略了最后一诫的。所以 也就是说他没有讲到第一到第四戒，也没有讲到最后一戒。最后一戒是讲什么？不可贪恋，对不对？不可贪心。那为什么呢？我想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先不理那个最后一戒，我们就看前面四戒跟后面的六戒的关系。原来一到四戒呢，是讲到谁跟谁的关系的？人跟上帝的关系的。后面呢，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以爱神爱人就在这个含义当中，耶稣说的。所以十戒的第一戒说，除了神以外不能有别的神。第二戒说不可拜偶像。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问他后面的那一些，他做了，但是呢前面那四戒呢有没有做？大概从他的回答当中我们知道他还没做到。为什么呢？他道德上很多事情都做了， OK， 但是他放不下他的金钱。为什么？因为他爱金钱比爱神更多，他认为金钱的价值比神的价值更高。也就是说他的神是谁啊？他的偶像是谁啊？就是他的钱。所以他忧愁，所以金钱控制了他，金钱成了他不能舍去的，控制着他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他或许行为很好，但是他不足，心不足，因为他表面上不贪，内心却放不下，他不知足。所以耶稣吩咐这位少年的官呢，要放弃他的财富来跟随他，不是对所有人的吩咐。在这里他是针对这位少年人所发出来的一个挑战。耶稣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少年的官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你的价值观有问题。那礼拜六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刚好读到申命记，这个是送给你们的。申命记24章19节，他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与寡妇，这样耶和华你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他说什么？你如果有田产，你收割的时候留下一些，不要去把它踩得干干净净，留下一点点给有需要的人去拿。你要这个当然讲到是慷慨施舍帮助穷人什么的，最后讲到的根源是什么？你知不知足的问题，你的价值观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说到，你要把财物看成是神给你，而且是透过你来去周济别人的一个工具，价值观。今天你我所拥有的永远比不上神，神赐给我们，神给我们有生命去享用，神给我们有机会去经历。千万不要把这个神给我们的东西看得比神还重。我们要的是施恩的主，而不是恩典本身。不要把恩典看得过于施恩的主，整个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人没有了神，他的心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人无论怎么追求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去填满，对不对？那很可惜的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呢，就是这种放得很不正确了，把那些重要的看成不重要，不重要的看成很重要，那很不值得追求，但他们却舍命要去得到那没有永恒价值的，却扭转。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个新闻哈？刚刚应该是上两个礼拜发生，在瑞士有一家旅馆的餐馆，那位厨师呢， 被封为是2013年全球排第一名的大厨师，大概44岁，对，44岁，名成立就，在这个领域里面。到后来他自杀了，在这个米芝林评估2015年的要出1月份前一天自杀了。为什么这样呢？很多人在猜测，我也不知道原因，到现在还没说出来，但我是猜想，当一个人当他把一些他的价值观放在一些不持久的东西的上面的时候，他最后走到的是可能是一个毁灭自己的道路，因为他看到这个不能持久。你明白我意思吗？他投资错了这个对象。所以弟兄姐妹，价值观要建立在磐石上，价值观要建立在永恒的东西上面。所以不是看开，是要看远。看远什么？看那个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眼光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就跟你们来说是一个什么？能不能知足，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好，今天这段经文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句话呢，大家应该很熟的了哈，因为在圣经里面经常有这种的经文出现，对不对？耶稣曾经说过，不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我必不撇下你啊，也就是说你不要担心，因为主一定会供应给你，所以你可以知足。所以诗篇23篇也这样说，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所以我可以知足。你知道在这段经文呢，如果真正的翻译应该怎么翻译呢？应该是耶和华是一直不断牧养我的，我就没有需要。所以你看英文版的翻译是 I shall not want， 中文翻译的是我必不致缺乏，英文的是比较主动，我就没有再需要的东西了，知足了。你明白吗？所以诗篇23篇应该翻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知足。所以这个问题你相不相信？问题你相不相信？我以前看过一篇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不同的版本了哈。有人就把诗篇23篇呢，他说你把诗篇23篇呢，那位牧者呢，你换成不同的对象呢，你会觉得他很写实的。如果你把神当成你的牧者呢，你整个人生是怎么样？有一篇是这样写的，他就把金钱当他的牧者哈，就变成这个样子哈。那金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金银的床铺上，领我到装满了钞票的铁柜边。金钱使我的眼睛苏醒，为了我能够富有，我让钞票引着我走人生路。我虽然经过损失与疾病，却不惊恐遭害，因为金钱与我同在，利息供养着我，钞票带来的势力也安慰我。在我人生的历程，金钱使我的心洋溢出喜乐来。金钱要跟我到一生一世，我且要住在奢华宴乐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行，他不能带永远的快乐给我们。箴言23章第5节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飞走。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还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6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侍奉上帝，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这里说你不要忧虑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个是忧虑生活啊，对，衣食住行啊。人为什么会忧虑衣服衣食住行，就是担心不够嘛，对，担心没有嘛。但是在这里他却告诉我们你不要忧虑这些东西，对不对？刚才我们唱那首野地的花，就说到上帝会供应，所以这段经文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窗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施力使寿数多加一颗呢？然后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要知道的，赐给你们的。所以这个信心问题，所以你相不相信的过上帝一定会供应给你们，还是你为这些东西忧虑，因为你以为神不会给你？那你可能会一个问题啊，那谢牧师是不是我什么都依靠上帝，上帝就会从天上掉下粮食给我，掉下这个金钱给我给我有足够的。理论上是的，但是其实如果你再仔细看这段经文，有个条件。那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不要忧虑， okay， 上帝会供应给你们，讲得很实在。但你一定要看完这段经文，有个条件的，在什么情况底下上帝会供应给我们呢？就是刚才在第六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就不用忧虑了，因为你们所忧虑的这些肉体上的东西上帝会供应给你们。所以你不要抓住这段经文的一半啊，就走到啊，圣经教我不用忧虑啊，我就坐在那边等，一定有工作给我，一定有什么给我。不是，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当你在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呢，你是要凭信心走这条路的，你可能要付代价的，你会损失的。当你损失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的过，上帝会补偿给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能这样，你就知足。那什么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我今天给了你们很多是我本来没预备的哈 ，bonus。今天过年嘛，送好东西给你们。什么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是他的国？那我问你，天国在哪里？天国是我们死了之后就会去的地方哈。Okay。但有没有那天国现在还不存在啊？其实不是的，因为呢，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会改。天国近了，当耶稣来呢，天国已经来了，只是还没完成而已。所以路加福音又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在你们心里。所以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当地上有一个人认罪悔改成为上帝的儿女，天国就大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个人，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天国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在你的心里掌权。所以也就是说，先求他的国，如果你这样推论的话，所以先求他的国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上帝。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愿意完全去追随主的，就像上耶稣挑战那个年轻人的那个样子。然后什么是他的义呢？义就是他的公义，就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你在世上你愿不愿意把主权交给主，然后按照他的心意来活。当你要把主权交给主，又按照他心意来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呢，你会付代价的，你可能要放弃职业的，你可能要放弃一些 赚钱的机会的，你可能会放弃一些物质的，你可能要放弃一些梦想的，你可能要放弃一些野心的。当你放弃的时候，你会想，哎呀，那我没有了。但你要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给你，你明白我说？所以我在后来我在思考这段经文，我就把它浓缩成了生命的忧虑，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忧虑我们关心的东西，但上帝说你不要关心这些东西，让我来为你关心。但上帝在什么情况底下会关心我们所关心的这种东西呢？就是当你关心他所关心的事情的时候。 OK，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神一定会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就那么简单。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呢？那个是信心的考验。所以如果你有信心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自然会相信神会供应给你，你自然就会有个知足的心，为主的缘故放下你自己的所要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人要有知足的心，你就可以放心，因为上帝可以供应给你，你可以知足。其实人不需要太多东西的啦，当然我希望你们很富有，衣足无忧，但是你想想，其实你可以用的东西也不多，你能吃的东西也不多。像这一趟我们去香港去新加坡哈，特别去新加坡那一趟呢，是我小舅子的太太，她很想去新加坡，所以后来两个我女儿看到两个表妹要去也要去，她的目的是想去那边吃东西的。那我跟着去，我也真的是想去吃东西，因为哇，那些我们家乡美食啊，这种对不对？但去了之后，你突然间发现你吃不了太多，你就是一个张嘴就有一个肚子哈，就只能够吃那么多，然后然后在那边看的东西，你看的多少就看，也就是这些东西，人就是抓不到这种东西，所以要有自主。所以我很感恩这一次能去，就是能够享用多少享用多少，但是没有说要拥有所有东西，那是上帝给多少就给多少。所以我们要有知足，神一定会供应给你们。最后我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哈，真实来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念神学的时候呢，我跟师母呢，师母是住在女生宿舍的，我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天他就来告诉我呢，在他们女生宿舍呢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应该如果没记错应该是马来西亚到那边去念神学的一位姐妹，她要买一辆旧车哈，这辆旧车其实就是卖得很便宜的啦哈，但就是1000块钱都不知道需不需要给，我都怀疑能不能在路上走的那种哈，但姐妹需要啊，要去侍奉啊，所以她要买啊哈。但你要车价不贵，但是那天晚上呢，她就是要给钱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就是差一点点，就是不够，要的不是很多，就不够。而且那个人收钱也收的零钱，连几个 cent 都要算的那种哈。Okay， 所以他就没有嘛，他就一急起来要成交，所以他就走去问师母有没有哈。那师母呢，当时也没有什么零钱在身哈，就把身上所有他有的那些纸币啊，那些碎硬币啊，那些全部就收起来给他哈。你要他拿回去一算呢，就有那么巧的事情，他一算出来那个数额呢，连几毛几分呢，就是刚刚好的。师母当时少了一毛钱，他都不够的，多了一毛钱又这个数目就不对了，就是刚刚好。所以姐妹就买了这辆车，但买了这辆车呢，这个当然高兴，但她更高兴的是什么？她说哇，世界上真的有没有巧这事情吗？应该不是那么巧，就是上帝的安排。所以她很高兴，师母也很高兴，哇，原来还有这么一件神迹发生。 所以他们后来的高兴不是因为买了那辆旧车开心，是因为经历了上帝的供应开心。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好牧者，他会关心我们的一切需要。就像这位姐妹和师母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已经为这位姐妹来预备好了这笔钱。我跟你说，好牧人不会见到他的羊饥饿而不管，他不会看到他口渴不给他水喝，反而他会很着急的为他的羊来去找温饱。就好像一位好牧人，他会看顾他的羊，天父也会这样看顾他的儿女。而我们是属于他的，他必会看顾我们到底。但是你一定要学会一样东西，你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怎么把信心放在他身上？把主权交在他手上。就像那个年轻人，他当时如果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变卖一切，我以后的生活由你来供应，没有说，就是那种信心的考验。我估计如果这个年轻人有这种信心，上帝可能说，啊，那我不要你的东西了，你可以了。其实一个人能否知足，就在于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少。不一定是要相信神会给他什么，而是相信神就是最好的产业。所谓有一句话，有神万事足。弟兄姐妹，在这个新年里面呢，我祝你们发财。牧师讲恭喜发财有点不大对哈，我祝你们发财。我常常为你们祷告的，我为所有工作人员祷告，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们赚多一点，奉献多一点，教会就多一点。我是希望你们全部都有钱，那教会就可以多做点事情。但是呢，当你发了之后呢，我希望你知足，千万不要被这个牵引着你走，就是那个前提。那你要知足，你就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你要一个不同的价值观，你要有一个不同的信心。那么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我为在座的每一家来祝福，求你在今年里大大的赐福给每一家。但主，让我们看重的不是你所给我们的这种恩典，而是你就是我们的施恩主。主啊，让我们晓得怎样来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你来供应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